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星期五11月24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展开为期三日的短暂访问，重点在讨论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以及深化两国之间学术与文化交流。科隆纳表示，法国致力于与中国对话，这个是在巴黎支持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激怒北京之后，法国再次重申两国关系。据路透社报道，虽然科隆纳这次对北京访问主要是鼓励学生和游客等两国公民之间的交流，不过北京先前曾经将电动汽车的调查斥为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行为，这次访问可能受到贸易问题的阴影所笼罩。科隆纳对李强说，我们确实致力与中国对话，他并补充说，继六月份巴黎的新全球融资契约高峰会之后再次见到李强，感到荣幸和高兴。南韩法院星期四11月23号裁定中国异议人士权平非法入境罪成立，判处一年监禁，缓刑两年执行。这项判决结束了权平过去三个月在仁川的拘留。今年8月份35岁的权平驾驶水上电单车300公里从中国进入南韩寻求庇护，南韩海岸警卫队拘捕他的时候，他携带了救生衣、望远镜、指南针和头盔，他拖着五桶的燃料驾驶 1800cc 的水上电单车穿越了黄海。权平曾经穿着着印有扎特勒、扎包子、大撒币的 T 恤在中国上街抗议，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8个月，出狱之后被限制出境。权平的朋友活动人士古尔对美国之音说，南韩在北京的压力之下对权平做出这样的判决，他敦促南韩允许权平前往第三个国家申请庇护。古尔说，南韩法院的判决并不令人完全放心，权平虽然暂时获释，但距离真正的自由仲有一段距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休战将在格林威治时间星期五五点钟开始，第一批人质将在当地时间下午四点钟从加沙释放。卡塔尔目前正在帮助谈判停火协议。发言人安萨里在多哈对记者说，停火协议将会包括加沙北部和南部的全面停火。他指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被监禁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亦都将会被释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10月7号被激进组织哈马斯从以色列绑架的50名妇女和儿童人质将会被释放，也都换取在以色列被监禁的150名巴勒斯坦人。在星期五，13名人质将会在加沙被释放，停火期间每日还将会释放更多人质，直至到50名人质全部获释为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星期四表示，以色列已经收到定于星期五从加沙释放人质的初步名单。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当局正在检查名单的详细信息，而目前正在同所有人质家属取得联系。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暂停针对加沙的袭击四日。以色列表示，如果哈马斯每日至少释放10名人质，休战可能会持续到最初定下的四日之后。卡塔尔发言人表示，多哈希望达成另一项协议，在休战第四日之前从加沙释放更多的人质。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星期四11月23号向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哨站发射了50多枚的火箭弹。一日之前，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房屋进行空袭，导致该组织的5名高级武装分子死亡。这次越境发射的火箭弹是自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开始时真主党开始攻击以色列北部哨站以来最猛烈的军炸之一。真主党表示，通过加紧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行动，他正在缓解对加沙地带的压力。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性海陆空进攻已经造成超过133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并且在这片被封锁的飞地造成大面积的破坏。这场战争是由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的袭击引发的。 呢一場襲擊造成約12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數都是平民，約240名人質被劫持到去加沙。加沙為期4日的停火協議，以及釋放被以色列監禁的武裝分子和巴勒斯坦人扣押的幾十名人質的協議，原定在星期四生效，但後來主要調解方卡塔爾宣布休戰將會在星期五早上生效。真主黨在星期四發布的一系列聲明中表示，他向以色列哨站連發包括了48枚的核抽沙火箭彈，這些火箭彈的目標是位於邊境以南約10公里的一處以色列軍事基地。一名美國軍方官員表示，星期四11月23日美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遭遇4次火箭彈和武裝無人機襲擊，但並未有造成人員傷亡或基礎設施受損。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表示，美國和國際部隊在敘利亞東北部的兩個地點遭到多枚火箭彈和一架自殺式無人機的襲擊。在伊拉克，多架自殺式無人機朝著巴格達以西的艾恩阿薩德空軍基地發射，一架無人機發射到伊拉克北部埃爾比勒機場附近的美軍基地。一個自稱伊拉克伊斯蘭抵抗運動的組織聲稱，當日較早時候對這些地點發動襲擊。土耳其央行星期四11月23日再次大幅加息，試圖壓制兩位數字的通脹，通貨膨脹導致家庭難以負擔食品和其他基本商品。該銀行將基準利率上調到5%，從35%上調到40%，這是連續第六次大幅加息，重點是要抑制上個月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61.36%的通脹。不過，土耳其央行表示加息將會很快結束，目前的貨幣緊縮程度明顯接近建立通貨緊縮進程所需的水平。土耳其央行表示，相應地貨幣緊縮的步伐將會放緩，緊縮周期將會在短時間內完成。總統埃爾多安長期以來一直支持非正統的降息政策來對抗通貨膨脹，並解雇了抵制他的降息政策的央行行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2019年至2020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約有7700多名的香港人被捕。在11月18日，香港一個的親北京政黨公開呼籲特赦被捕的學生，並且對參與風波而未被起訴的數以千計的青年盡快作出處理。有政界人士估計，當局會根據試水溫的反應決定是否真正推行特赦。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11月18日，香港親北京政黨紫荊黨在網媒香港01論壇欄目發表題為特赦被捕學生的文章，並引述媒體報導說，香港目前仍然有大約6000人在修例風波中被捕後未被起訴。港府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3月初在修例風波中被捕的7700多人中，學生佔了 40%。 該黨表示，當時被捕的多數學生來自普通市民家庭，沒有錢請律師，亦都無緣登上媒體頭版頭條，很容易被社會忽視。有些學生甚至面臨鐵窗生涯，前途盡毀，為自己的錯誤付出慘重代價。紫荊黨說，反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後，香港經濟復甦緩慢，社會深層次矛盾難以解決，特區政府有責任修補撕裂，凝聚人心，促請港府從中國德法共治的傳統出發，除了極少數的頭目，對尚未被起訴的大約6000名反修例涉案者盡快給予處理決定，對被捕的普通年輕人酌情寬大處理，對被拘捕的學生實施特赦。紫荊黨2020年在香港註冊成立，黨主席由生於四川的港區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李山出任。李山擁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該黨多名領導層成員同樣擁有海歸的背景。不過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紫荊黨沒有派人參選。 下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紫荊黨首次參選，但是亦只有一個人角逐。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說，同樣是親北京政黨，但是無論歷史知名度定是政治影響力，紫荊黨都難以同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等黨派相提並論。今次紫荊黨發出特赦呼籲令人詫異，
他們真的有個北京這樣的意志是落到來的，我又看不出為何會論資排輩，為何會來到紫荊黨。如果不是一個北京的意志，一班親北京的香港中產人士組織上來的紫荊黨，又為何無緣無故提出這件事呢？而紫荊黨講這句說話出來呢，其實是不會取悦到任何親北京陣營的選民的嘛，你又取悦不到一班親民主的選民，那你說來做什麼事呢？紫荊黨的口中這樣說出來，在一個政治 的常識或者是一個政治博弈上面，我都不太解得通。
在日本東京大學修讀碩士課程的香港前區議員葉錦龍，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經因為涉嫌襲警和刑事毀壞被捕，其後更拒絕保釋。他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非常了解被捕而未被起訴青年的心情。
一路呢，他都會有一個擔憂，就是說我會不會之後突然一個屈美十被政府再被警察再拉回去，然後即使件事件可能已經是距離現在是五年，是會影響到這些人的人生規劃。我今日我做了一份長工，然後就可能他突然又說要拉我，然後我要坐半年監的，那我份工怎樣？我找不找工好？我找份什麼工？甚至就是如果他這樣判了我之後，我有案底，有很多工作我都不做得的，即可能是保安啊、社工之類的，都會比較難。
葉錦龍認為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對政府沒有好處，
尤其是這些的積壓的案件，其實對於部門來說行政處理都是有一個壓力在這裡。現在即他們所謂的由自由戀及自由自合興，其實這班人需不需要再去審判？
葉錦龍估計紫荊黨可能獲悉港府或者北京曾就特赦反送中被捕學生展開討論，先至會撰文試水溫。
他們當初他們提出這件事的時候，其實呢某程度上他們都是收到某一些的訊息，即是可能政府裡面內部有這樣的討論，或者中央裡面有這樣的討論，這樣先至會放一個風聲出來，就看看建制派或者即比較激進一點的親北京人士他們有任何的反應啊，然後就先至作出一個研判。
外界關注紫荊黨作為親北京政黨發出這樣的呼籲，是否反映北京的立場？葉錦龍相信特赦反送中被捕者與否，北京會交由港府決定。由於有關討論相信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並不是沒有落實的可能。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表示，雨傘運動和反送中示威浪潮令到香港元氣大傷，外界不宜高估北京眼中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經歷了十年的抗爭了，差不多你香港今天跟五年前比，已經完全不是當日那個金碧輝煌的香港。我都不認為他入後會將香港當為政治上面或者是經濟上面那個戰略的重心。
梁仲恆說，北京心底很清楚，即使港府真的宣布特赦被捕的青年，亦都难以挽回外资对香港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星期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三藩市峰会当中说，没人告诉他关于中国有在2027年或者2035年攻台计划一事。习近平的讲法经过美国官员透露之后，在台湾朝野引发争议。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白宫资深官员在拜登与习近平会面之后说，习近平对拜登表示，他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计划在2027或者2035年是攻打台湾，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攻台一事。 他说没有人跟他讲过这件事。台湾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上个周末在台湾云林一个竞选活动当中说，习近平在拜习会当中否认2027年或者2035年有武力攻台计划，显然是打脸国民党。他说国民党在这场选举当中不断是造谣，说票投民进党青年就要上战场，说2024年是战争和和平的选举，所以习近平的一直说已经证明国民党是在这里讲选举的谎言。赖清德说，无论对岸以任何方式企图是干预台湾的大选，台湾人民都应该团结一致守护自己的国家和民主，不容外来势力破坏。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7月通过提名之后说，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兵凶战危，台海被国际认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现在还急着将台湾推上兵凶战危的火线。他说没有和平，一切都是空谈，和平是我们最重要的坚持，避免战争，追求和平是每个国家领袖最重要的责任。侯友宜强调，他当选总统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民主自由，强化国防军备，加强两岸交流，降低两岸冲突，让台湾远离战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亦都说，口中叫住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要来参选总统，不止台湾，连全世界的朋友都担忧台湾要陷入战争的风险。国民党的竞选口号包括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和票投国民党两岸没战场，而民进党就推出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就反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陈芳瑜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公开反驳2027-2035年两个对台动武时间点的猜测是过去比较少见的情况，但这个并不代表什么的特别意义。他说他说自己没听过这个计划，但他自己说了算不算呢？再者没有2027计划，那2026呢？2028呢？这些都只需要听下就好，美中的军备竞争也都会持续下去。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贾科布斯托克斯上个星期在拜习会后发表评论，说两位领导人面对面互动可以让拜登对习近平在一系列从台湾到半导体管制等议题上发出阻压和再保证的信号。斯托克斯说，传达那些信息是尤其重要，因为台湾将在1月举行总统选举，美国也将在11月举行总统选举，两场选举都可能刺激美中紧张关系。他说两个人面对面交谈还有一个重要之处，就是让习近平了解美方的想法，因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个人化权威可能让他在一个资讯真空的环境里面运作，扭曲他对国际事件的理解。针对赖清德以习近平否认有攻台计划的讲法来到批评在野的国民党是讲大话，中国国台办说这个是倒落一些人在断章取义，企图淡化台独活动的危害。根据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联合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在星期二傍晚以发言人陈华斌答记者问的形式对赖清德的讲法作出书面的回应。陈华斌说，赖清德等岛内一些人是断章取义，炒作媒体所谓大陆未来几年没有攻台计划的报道，企图淡化否定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洗白他们台独工作者就是麻烦制造者、战争制造者的形象，为继续谋独挑衅制造藉口，企图欢笑视听，骗取选票。他还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在美中元首三环市会晤当中，习近平详细讲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独立，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国台办官网在发言人表态专页当中并没有登出这段的明文提及攻台计划的评论。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星期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三藩市峰会当中说，没人告诉他关于中国有在2027年或者2035年攻台计划一事。习近平的讲法经过美国官员透露之后，在台湾朝野引发争议。合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日發表最新的美國肖像調查結果，是關於台灣人對台美和兩岸關係的看法中，有過半數台灣人約 55.7%， 他認為近年來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支持度增加，但絕大多數台灣人有82.7%的都認為近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正在增加。在針對美中兩國的可信度調查中，有過半數台灣人55.3%不認為美國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有同樣比例的人亦都不認為中國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不過認為美國講信用的人有 33.9%， 遠遠超過認為中國會講信用的比例的 9.3%。 美國肖像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伍建輝在2021年開始針對美中台關係發展所進行的調查，他的目的在於理解美國對台政策對台灣人的看法有什麼影響。今年發表的是第三次的調查結果，前兩次調查分別在2021年和2022年，這一次的問卷調查由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在今年9月14日到19日透過電話對全台灣的1211名成年人進行訪問。2023年的調查是在吳建輝主持之下，與歐美研究所研究助理員李宇堂、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文欣及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潘欣欣共同進行。11月8日發表調查結果的摘要。在星期一11月20日在華盛頓智庫史丁森中心針對美國肖像的調查結果舉行的網上研討會中，潘欣欣說，在針對美國對台發出的各種不同政治信號效果時進行比較的時候，調查就發現過去幾年美國對台灣的各種安全支持，包括軍事援助、對台軍售、美國高層官員訪台、總統支持台灣的言論及美國空軍、海軍的常態巡邏等，其中最有效的是定期海空巡邏，其次就是美國總統對台灣的承諾的公開言論，接著下來就是美國高層官員訪問台灣，有超過六成的台灣人認為這些做法對於確保台灣安全最有效。由於近年來台灣社會有疑美論的現象，有些人對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不是可信存在疑慮。調查發現台灣人對美中兩國的可信度看法都不高的，潘欣欣解釋說，此前由於俄烏戰爭的爆發，台灣人對美國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的看法在2022年的調查中較前一年大幅下滑了11%，即是由 45.35% 下降到 34.03%。 不過在2022到2023年的調查中，台灣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大致維持穩定，依次序為 34.03% 和33.95%。他說經過進一步對政黨支持者進行分析之後，調查顯示認為美國講信用的人以民進黨支持者居多，有 82.8%， 國民黨和民眾黨支持者較少，同為 16.6%， 而認為中國講信用的則以國民黨支持者居多，有 20.3%， 其次是民眾黨支持者 7.4%， 民進黨支持者最少 1.9%。 潘欣欣亦都提到，在這一輪的調查中，針對台灣人對統一與獨立的看法上，仍然以贊成維持現狀者佔絕大多數，有 91.41%， 這個其中包括了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的 8.15%， 維持現狀在情形再決定獨立或者統一的 28.36%， 永遠維持現狀 29.19%，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 25.71%， 而贊成盡快統一的 0.56%， 和盡快宣布獨立的 3.92%， 都只是佔極少的比例。所以我們仍然見到台灣這裡有壓倒性的多數人口，在他們的海峽兩岸關係偏好方面仍然非常保守，這個趨勢過去三年來一直都維持穩定，支持和中國盡快統一的比例下降到幾乎是零，所以台灣並沒有支持與中國統一的政治市場。潘欣欣說， 至於支持台灣獨立的部分，潘欣欣表示調查並沒有見到急劇的改變，支持盡快獨立的比例只有 3%-5%。所以整體趨勢來看，台灣極不可能是打破兩岸關係現狀的一方。在關於台灣的現況、名稱及未來前提的看法上，調查問：請問你認為哪一種符合兩岸現狀呢？是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國家，還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屬於同一個國家呢？結果就顯示，大多數的台灣人有 78.41%都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屬於同一個國家，而在民進黨支持者中有超過九成，即是 95.79% 以上有這種看法。在國民黨支持者當中亦有這個看法的比例雖然較低，不過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屬於同一個國家的比例有 55%， 亦都高過認為兩者屬於同一個國家的 37.98%。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宇棠說，國民黨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數據都令人注意到一個有趣的情況。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即使作為一個政黨，國民黨在推進他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詮釋，也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但在國民黨支持者當中有 55% 的人說台灣和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所以有一些具有國民黨政黨立場的人實際上並不同意國民黨自己在兩岸關係上的立場，這個是挺有意思的。李宇棠接著說，這個結果也都是這一輪調查令到他個人最感到意外的，因為很多國民黨支持者與國民黨本身的立場不一致，如果這種現象持續，國民黨能否長期維持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將不無疑問。在樣本中，國民黨支持者有超過一半都說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這個突顯的事實就是，重要的是不要只看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在講什麼，看起來國民黨講什麼不一定與其支持者所相信的是充分一致。如果這種黨在他的黨綱裡面所講的與他的支持者所講的兩者之間的緊張持續下去，這個真是一個令到我很意外的結果。我只是這樣猜測，不過這個有可能是一個信號，說長此以往國民黨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或許沒辦法去持久。同時，李宇棠說，在那些回答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的人裏面，調查有追問到他們對台灣目前的國家名稱是什麼的看法，包括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台灣共和國或者其他名稱。這個範圍是在最藍和最綠的光譜之間，通常大眾認為在關於台灣安全的討論上，如果台灣將名字改為台灣共和國，這個將會是在這裡宣布台灣獨立。但是當我們問受訪者你認為台灣目前的名稱是什麼時，很少有人說是台灣共和國，大部分人都說他們認為台灣的名稱是中華民國，還有很顯著比例的人認為就是中華民國台灣。他說，李宇棠說，整體而言調查資料呈現的是最大比例的受訪者認為台灣的名稱是中華民國，而在那些人裏面亦都有最多的人本來就認為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李宇棠亦都分析了民眾黨支持者與國民黨支持者的區別，例如他們比國民黨支持者更有可能認為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亦都比國民黨支持者更可能認為台灣的名稱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其實有一些違反了直覺，也都挺有意思的，因為傳統上在台灣的政治討論中通常都會很強調中華民國的是那些與藍營或者深藍所編套的一個中國原則有聯繫的人。根據國民黨的詮釋，國家名稱是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具有主權的象徵，好像是中華民國國旗等，這些東西都是綁在一起的。不過我們從民眾黨支持者見到的是，這些東西不是綁在一起，極有意思的是他們更有可能認為台灣和中國不是同一個國家，不過他們亦都更有可能稱台灣為中華民國。李宇棠說，調查都問民眾關於所謂的直盾對台灣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是否具有安全保障作用， 直盾是指台灣作為半導體生產重鎮，包括台灣台積電路公司在內的半導體產業，對提供全世界所需的半導體佔有重要份量。有睇法認為，台積電的重要性將會影響到美國在中國入侵台灣時是否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台灣稱直為直，所以亦都有直盾的用法。不過調查結果並未反映出台灣人對這個問題的絕對正面或者是負面睇法，有 44.62% 的台灣人對此持正面睇法，但持負面睇法亦都接近四成，達到 38.61%。 調查資料顯示，以政黨支持者的分佈而言，民進黨支持者較多人有 74.19% 對直盾的保台作用持正面睇法，而國民黨和民眾黨支持者則有較多人依次序為 52.51% 和 51.95% 持負面的睇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國國內外，眾多的觀察家是看來，自從2012年上台以來，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拋棄前領導人鄧小平所倡導的韜光養晦的政策，高調宣揚民族主義，他的宣傳班子一度還推出另外厲害了我的國的宣傳片。習近平最近對美國的訪問再度使國際媒體反思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今日中國究竟是厲害還是不厲害這個重要問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在當代漢語口語中，厲害一詞經常用來表示驚訝，這個驚訝的意思亦都轉移表示嘲弄、調仿、挑釁。在觀察家看起來，習近平直接掌控下的中共宣傳部門以厲害了我的國為名推出宣揚習近平上台以來所取得的種種政績的宣傳片，亦都是有樣學樣模仿習近平的說話的口吻。很多研究者和批評者都指出，自從登上大位以來，習近平講說話的口吻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色，一個就是動輒引用古今中外名家名言名著的文雅文人的口吻，另一個就是動輒模仿黑社會老大或街頭小流民的口吻。厲害了我的國被認為是屬於後一種口吻，令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觀察家感到非常好奇和非常滑稽的，就是由中共的中央電視台、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厲害了我的國》2018年春天被隆重推出，並且被強推給中國公眾觀看之後沒多久，中共宣傳部門又再一晚之間緊急下令《厲害了我的國》停播下架。《厲害了我的國》為何會被如此腰斬的緣由，外界一直不得而知的。但習近平這次訪問美國所展示的厲害，被很多人認為是毫無爭議的事實。當今世界主要的通訊社之一路透社報導說，星期三2023年11月15日晚上，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舊金山與諸多公司高層管理共進晚餐的時候，這些美國商界人士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起立為他鼓掌。社群媒體 X 即是原先的推特 Twitter 的用戶財經真相，在一張一眾美國商界大亨在舊金山參加為習近平舉行的歡迎晚宴聆聽習近平講話的新聞圖片下發表了這樣的評論。這張圖片其實是習近平自信的重要來源，亦都是他冒險訪問美國的主要原因。這樣說，拜登、特朗普兩個人一起邀請亦都不會湊齊這麼多頂級的富豪，就好比職業經理請大股東一個滑稽。而且這些富豪互相之間亦都有矛盾的，例如馬斯克和朱克伯格在美國很難有人令到他們坐在一起，唯獨習近平就可以了，而且還要自掏$40,000求著來參加。美國國會眾議院美國和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發表聲明說， 美國公司居然會支付成千上萬美元參加由中共官員為中共領袖習近平主辦的歡迎晚宴，而這些官員曾經促成對新疆幾百萬無辜男女和兒童進行種族滅絕，這個是喪盡天良。加拉格爾眾議員顯然對美國很多大公司和商界精英的做法好是不以為然的，但他顯然亦都是承認習近平的厲害。隨著中國在2000年代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利用西方國家所提供的市場、技術、資金獲得到經濟和軍力大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成為一個咄咄逼人的軍事大國。同時中國堅持政治封閉，設置種種市場壁壘，使到西方國家的公司在中國市場上處於明顯不平等的競爭地位，中國威脅論由此應運而生。隨著習近平的上台，隨著習近平在中國國內強化鎮壓，在國際舞台大興戰狼外交的威風，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台灣海峽不斷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和和平，中國威脅論由原先是一種邊緣的論說，變成了西方國家的某種共識，脫歐或脫風險就成為主流論。在習近平訪問美國之際，美國財經新聞網站商業內線人 Business Insider 發表署名分析文章，標題是中國把握住全球混亂的機會取代美國的計劃可能正在奏效。文章說，美國和中國官員據報道正在尋求重建今年2月份因為中國間諜氣球事件之後切斷的兩國軍方通訊聯絡，並且在包括限制人工智能在核武系統中使用的方法等問題上找到共同點。但是拜登緩和緊張關係的努力面臨巨大的障礙，兩國之間的分歧變得越來越明顯，從烏克蘭到中東的衝突中，中國和美國爭執不下，中國在爭奪全球霸權的鬥爭中支持敵對國家。商業內線人網站分析文章的結尾說，無論習近平和美國總統達成什麼的協議都不是太過可能改變他的核心願景，這個就是中國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中共宣傳部門雖然緊急地叫停了下架了《厲害了我的國》，但還未有收回中共領袖習近平親自反覆宣揚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當今世界大勢是東升西降的講法。習近平以及中共所謂的東升西降的意思，就是指中共習近平掌控的中國的國運在勢不可擋地上升，而這種國運上升不包括在習近平掌控之外的東方國家日本或者南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國運則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在實施輿論一律的當今中國，東升西降是習近平的講法，膽敢同這種講法唱反調會導致被封口甚至被入獄。但在習近平還未能夠完全控制的西方國家，很多傳媒以及傳媒人不遵從習近平的講法和他唱反調，例如11月19日法國主要報章《費加羅報》發表他的專欄撰稿人尼可拉斯·巴韋雷的文章，標題是美國正在重新攞回面對中國的主控權。文章說，拜登和習近平在舊金山的會面是巨大文明衝突中的一小步，但他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教訓，21世紀不一定是中國的民主國家，亦都唔一定會衰落。就同習近平唱反調而言，巴韋雷並非獨樹一格，亦都係喺11月19號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佢嘅專欄撰稿人魯奇夏爾馬嘅文章，標題係中國嘅崛起正在發生逆轉。文章話，中國作為經濟超級大國嘅崛起正在發生歷史性轉折，過去半個世紀最大嘅全球故事可能已經結束，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陷入停滞之后，中国在1980年代向世界开放，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起飞，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不到 2% 上升到2021年的 18.4%， 增长了近10倍，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崛起得如此远如此之快。然后逆转就开始了，2022年中國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略有下降，今年這個數字將會大幅下降達到 17%， 兩年來的 1.4% 的跌幅，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 最大的跌幅。習近平上台以來一直以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口號、為旗號，試圖向國內外投射一種中國好厲害的印象，試圖令人相信在他的英明偉大領導之下，中國人民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積極進取、滿懷希望。然而他上台以來所採取的種種措施所導致的結果，使到越來越多中國公眾和企業家對他掌控之下的中國前途感到絕望，感到再怎樣努力亦都經不起他的折騰，於是躺平之說就不勁而走了。躺平之風四處蔓延，所謂的躺平是指盡力少做事，盡力減少努力體力的付出，盡量少被習近平所掌控的中共當局折騰和糟蹋。最早起源於中國年輕人的躺平口號和運動，顯然在中國已經蔚然成風，以至於習近平本人亦都公開親自表示此風不可長。在習近平訪問美國之際，美國專門報導國際事務的網站《世界政治評論》發表文章，標題是《中國的年輕人並不是如今唯一躺平的人》。《世界政治評論》的文章說，關於中國經濟增長低迷有幾多是源自它增長模式的結構性問題，長期以來過度依賴政府投資，以及有幾多是由於習近平領導下的現政權所犯下的錯誤，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儘管與當前政策選擇相比，中國的結構性問題應該被視為造成眼下經濟困境的更加根本的原因，但習近平的統治風格和他對烏托邦政策的追求似乎越來越為中國帶來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英國雄心勃勃地計劃到2035年將太陽能的年均發電量從15千兆瓦提高到70千兆瓦之際，議會跨黨派的議員對該國嚴重依賴中國太陽能技術的擔憂，佢係喺度加劇。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李伯安在倫敦報導。
中国控制住全球太阳能制造市场80%的份额，已经成为英国太阳能产业的核心供应商。在11月22号位于伦敦的跨党派中国问题智囊机构中国战略风险研究会，在英国国会公布了题目叫做《构建绿色公平和灵活的太阳能供应链》的报告。不同党派议员和专家参加了发布会。这份报告说，英国对中国太阳能进口的依赖在2023年上半年的进口额接近3亿英镑，可能会损害英国的清洁能源目标，并且使到英国面临供应链漏洞和人权问题。在整个太阳能光电供应链当中，中国不单止在全球市场上占有超过80%的份额，而且在晶片生产阶段更加是高达97%。報告說，由於中國願意繼續將煤炭作為發電的主要來源，而不是使用更加昂貴更環保的燃料，而且中國的能源成本稅相對較低，所以在能源價格方面很可能保持對美國和歐洲的競爭力。中國的太陽能企業很容易實現規模經濟，因為中國政府在太陽能生產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並且在安全環境法規方面大開綠燈。報告說，與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苛刻的安全環境和規劃法規比較，中國的太陽能生產商受益於較寬鬆的安全和環境法規，以及從土地徵用到工業許可的大量必要官僚程序的快速辦理。中國一直利用他們在關鍵供應鏈當中的主導地位去實現地緣政治目標。這份報告提出了中國限制金屬實施出口管制的例子。中国战略风险研究会的副主任安德鲁业说，最近我们在澳洲、日本和立陶宛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在外交争端当中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最近中国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以加强他们在贸易战或者地缘政治争端当中实施制裁和反制裁的能力。中国政府已经考虑怎样去更好地利用他们在太阳能光电供应链当中的战略优势。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在1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建議將部分生產先進光伏直晶片的關鍵製備技術納入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會的報告說，這個將會限制其他國家發展替代供應鏈能力，增加他們對進口太陽能光伏產品的依賴，這個威脅到英國到2035年將太陽能發電力能力提高五倍的目標，並且危合到英國未來能源供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国保守党议员、英国国会能源安全与政令委员会成员斯塔福德警告，中国将扼杀全球太阳能技术供应，从而引发对英国实现政令目标的担忧。而另一名保守党的国会议员马克·帕西亦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强调依赖单一来源的风险。不过，部分专家对英国官员是否有必要过度担忧，仍然持有怀疑态度。根據媒體 Political 的報導，在10月國會下議院能源委員會關於供應鏈的質詢會議上，英國太陽能產業組織負責人丘斯特提到了中國進口產品在英國市場上的重要作用，而這個作用通常是無可爭議的。丘斯特的建議，國會議員應該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未來10年可能出現的技術上，這些技術可能來自英國國內。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卡恩斯说，我们需要诚实地承认英国并不是太阳能生产国，但是当我们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这个不是中国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及他们的工作方式的问题。如果英国在国内要依赖他们，他们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削弱英国。但是中国政治专家、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顾问帕顿在国会报告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增强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必须要在追求贸易投资的合理关系当中取得平衡，无论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的长远利益。在立法方面，这份报告建议以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作为蓝本，立法限制对单一国家除了低风险国家之外的依赖程度不能够超过 65%， 进行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和制定供应链中断应急计划，而英国政府应该加强针对现代奴隶制的立法。报告建议英国应该要努力仿效异议的欧盟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英国市场，并且对来自强迫劳动高风险地区的进口产品实施更加严格的要求。此外，报告又建议过七国集团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倡议同盟国合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新的太阳能生产设施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英国工党议员兼欧洲及美洲影子大臣韦斯特建议，下届政府执政之后，将英国打造成清洁能源大国，并且在安全问题上同美国同欧盟合作。同埋投资方面，亦建议英国政府加大对氧化物太阳能电池，亦即系 PSC 嘅投资，并且效法美国同欧盟嘅做法，增加绿色技术开发资金。在英国从事 PSC 的研究机构多数是顶尖学府，例如华威大学、剑桥大学等等。但是近期媒体和英国智囊机构发表多份关于中国政府渗透英国学府的报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议员表达了对这些学府的担忧，他认为这些大学在战略上依赖中国，而太阳能研究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卡恩斯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当你选择从事一个敏感计划的时候，同哪个分享、怎样合作、怎样去交付，都是国家安全的过程。但是相比国家安全，大学更加愿意选择接受中国资金，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学并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对于有关的问题，帕顿就建议，从事这些敏感计划的大学应该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去对太阳能投资的公司进行背景筛选，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非洲的政治分析家和反对派政治人物指责中国透过支持根深蒂固的执政党和宣传北京认为的一党专政的优势，破坏了该地区的民主传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在很多情况下，受益者是几十年前在反对殖民和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当中获胜的前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往往得到了中国的支持，现在他们已经组织成为执政党，然后自此就一直掌权，经常被指控扼杀任何反对派的声音。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工具是位于坦桑尼亚一所耗资4000万美元的政治训练学校，该学校由中国共产党和六个南部非洲前解放运动在去年是共同建立的。参与兴建的这间学校的六个国家是包括坦桑尼亚、纳米比亚、是南非、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都是自独立以来一直由同一政党执政。中非研究学者保罗·南图利亚在最近为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谈到这间学校，他说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一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计划是移植到非洲。他解释说，南部非洲前解放运动的六个政党专注于相互支持，以维护他们的统治，以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中共对这个的叫法是维稳，意思是维护稳定和政权的生存。利雷尔领导学校是中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的政治学校，这是中共这个经常否认在国外推广他们政治制度的政党所采取的大胆的举动。这间的学校使到中共能够传教并且有条不紊地分享他们治理的模式。南图利亚说，中共希望获得投资的回报，因为学校为他与各方的新成员和高级的党员干部提供了全年互动的永久家园，这个使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塑造非洲解放运动党派的对华友好政策和长期的影响力。中国否认他在维护非洲各执政党继续执政方面发挥作用。中外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说，他们不干涉非洲国家追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们不干涉，亦都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美国之音亦都询问中国是否与非洲的政治反对党平等系接触。刘鹏宇说，在党制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愿深化和包括非洲在内的各国的政党和组织的互动，他们寻求共同的观点，扩大共同的利益。美国亦都透过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外国政党提供治理模式的培训。该基金会的网站说，该机构致力于促进包括政党、工会、自由市场和商业组织在内的民主制度，同时支持人权、独立媒体和法治。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党制的国家，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政策的智库布伦特克斯特基金会研究主任雷哈特利表示，坦桑尼亚这间学校的存在是有问题的。话令人担忧的是，这间特殊的学校只为选定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而设，特别是因为他所教导的教义是党必须领导一切，并且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他说，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坦桑尼亚，这些解放运动政府已经执政了几十年，而且毫不动摇地破坏民主进程以维护执政。除了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南图利亚说，很多前解放运动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容忍反对派的挑战，并且采取了广泛措施来到扼杀、限制甚至解散反对党。一个例子是津巴布韦，自从1980年以来一直由前解放运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统治。据观察人士说，津巴布韦今年的选举因为广泛的违规行为而受到破坏。虽然很多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选举的投票是表示担忧，但是北京对获胜者执政党总统姆兰加古亚表示了祝贺。津巴布韦主要反对党公民变革联盟发言人姆克雅南齐说，这个引起了他们津巴布韦和整个非洲的关注，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人在与非洲接触的时候采取的不问任何问题的政策，他们倾向于将非洲是视为垃圾场，当然是还有破坏人权、民主、透明度以支持错误的政权。他的政党成员在向政权发起挑战的时候被监禁、折磨和杀害。姆克雅南齐说，这个让反对党是别无选择，只能够质疑中共在非洲的动机。他认为中共必须对非洲国家采取有原则、无党派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支持甚至帮助执政党操纵选举、侵犯人权和破坏非洲的民主根基。津巴布韦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 但是历史有疑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适应非洲大陆的变化。当执政党是输了选举或者被赶落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好能够说明问题。南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他以赞比亚为例，因为他经历了几次权力的更迭，他的前解放运动在2021年的民意调查当中是再次输给了反对派。赞比亚的前解放党没有参加坦桑尼亚的领导的学校。南图利亚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想让与赞比亚的关系尴尬或者复杂化，他有一项的政策，即是谁是在职培养谁。他指出，中共一直在拉拢赞比亚新领导人哈卡恩德希奇莱马。同样在非洲的一些国家情况不太稳定，或者特定的政党不是那么牢固。南图利亚指出，北京确实培养了跨政治派别的关系，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例子。但是当一个政党计划只是培训执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巩固执政地位的时候，情况就是不同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支持安理会通过的很多关键的条款，包括立即和无条件释放被哈马斯和其他组织扣押的人质，实行人道主义暂停，以帮助加沙平民能够得到全面、迅速、安全和无阻碍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个时刻呼唤我们所有人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是感同身受，让我们切身处地地透过他们的目光来看世界。我们需要迫切地加大食品、水和药物的流动规模。五架美国包机当中的第一架在亚里十着陆，是据联合国说，随着敌对冲突的持续，一场人道灾难正在加沙发生。据报告有11000名的平民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儿童，但是实际的人数无疑要多得多。在220万的人口当中，有160万人是流离失所，整片居民区被夷为平地，没有太多食物和水，没有任何避难所能够免于战火。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哈马斯10月7号的行动是野蛮的恐怖主义行径，触发了我们今日所目睹的情况。他说，哈马斯要为造成所有各方是这么毫无道理的痛苦而承担责任。他说，要将物资送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手中，燃料是必不可少，毋庸置疑这个是最迫切的事务。对他们来说，美国将与联合国、以色列、其他的捐助方、地区合作伙伴共事，以使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展开急需的拯救平民的工作。哈马斯将自己深深植入平民的人口当中，包括医院，这个令人震惊的残暴行为。但是哈马斯的行为并没有减少以色列保护平民的责任。每一位平民的死亡都是悲剧，每一位让我们都承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人性，让我们都向着未来而努力。在这样的未来当中，他们能够有自己的国家，并肩生活在和平、自由与安全之中。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